弟兄姐妹平安。欢迎你来看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。
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约珥书我们不熟悉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它里面所讲的是比喻性的，还是历史真实发生的，还是两个都有。约珥书是在讲到说神会带来一个巨大的灾难，这个巨大的灾难呢是虫灾。这个虫灾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经历了，很可怕，会把所有的庄稼吃完，甚至绿色植物都吃完。是真的有这一群蝗虫吗？还是这是形容会有军队像蝗虫一样破坏力很强的来侵略以色列，还是这两个都有？我们不确定啊，但是总之以色列人会碰到很大的灾难，空前绝后。那当灾难来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原因，第二个要知道对付之道。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帝，太久太多的违反上帝的旨意，他们的社会也不公平，不过最重要还是他们拜偶像。那么原因是他们拜偶像，那要怎么反应呢？就十三节开始讲到说要悔改，要披上麻衣，要宣告禁食，宣告严肃会。那么这个灾难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临近了，这个日子是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在圣经里面很清楚，几乎每一次都会讲到，圣经不会害羞也不会不好意思，就是说神是全能掌管万有的神，包括好的坏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中才能进行。我们神全然良善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事他也是全能的在掌管。所以这个灾难毁灭是从全能者来的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他，我们就应该要悔改。那么我们的悔改能不能够减少、延迟或者消除这个灾难呢？我们看到他所讲到披麻过夜啊，有一点像尼尼微城听到再过四十天就要毁灭，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了，神就不降所说的灾。那么这一次有没有降还是不降呢？不大清楚。在第二章再度讲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就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，耶和华每天都做大事，每时刻都做大事。耶和华做大事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地方，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，有一个更显著的地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。但是在这中间之前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就在神的震怒之下，我们每天都是世界末日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应当有所准备。那么以色列人本来很喜欢这个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以色列人一直被外邦欺负，他们就有这种心，等我们的主发脾气的那一天你们就惨了。那么这一天就是耶和华惩治外邦的日子。可是先知尤其阿摩斯书就告诉我们，你们干嘛等候耶和华的日子？耶和华的日子你以为是替你们报仇，你以为是让外邦被好好惩治一番的日子吗？是的，但是更是神管教他儿女的日子。那么以色列人都没有想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会这么艰难，但先知在提醒他们。你看第二章的第二节，那日是黑暗幽冥、密云乌黑的日子，那是上帝的日子。有一对蝗虫，原文是鸣哈，有一对鸣，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，空前绝后。他们前面如火烧灭，后面如火烧尽，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，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。这个就庄稼会被蝗虫吃，是像蝗虫，但是就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，那就有点像军队，何况原文用的这个是民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知道是蝗虫还是敌人还是两个都有，总之是很叫人害怕的。这些军队不是散兵游勇，是训练有素的。如果讲蝗虫也是训练有素的，第七节，他们如勇士奔跑，像战士爬城，非常的有秩序。第十节，他们一来地震天动，日月星暗，星宿无光。再一次他提醒我们，这个并不是什么自然发生的现象，这件事跟每件事一样，它发生是因为耶和华，所以这一群军队侵害以色列的军队或蝗虫叫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面带领他们，这是大而可畏耶和华的日子。灾难要来了，灾难要来了怎么办呢？你记得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话啊，灾难要来了，躲不掉的，上帝不会收回的，怎么样都会来。有人的反应就说，哦，那就吃喝吧，明天就要死了。各位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灾难来了，包括艰难来了，我们都不要说太晚了，已经没办法了，我已经作恶多端，现在要被处死了。你最后一分钟还是要悔改，或者他后悔留下余福，第二章十四节也未可知。然后就是跟尼尼微城一样的情形，宣告严肃会，使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于内室，祭司你就哭泣吧。然后就有好消息了，第十八节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我会再赐给你们五谷新酒，我会把北方来的，你看我们和合本说第二十节，北方来的军队，但是军队有打点，就是原文没有，从北方来的蝗虫军队两个都有，我们不晓得，反正这些军队会远离以色列，我会把他们赶到干旱的地方，我会把他们赶到海里，我会把他们消灭掉。然后耶和华就很欢乐，要百姓也欢乐，地图啊不要惧怕，倒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、葡萄树也都效力，看起来又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耶和华赐给我们秋雨，赐下甘霖。二十四节，禾场买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有新酒和油盈溢。灾事我打发，灾难福气，平顺不平顺，这都在神的手里，神打发来的这一群军队，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。不要觉得说已经来了没办法了，我们悔改相信总是好的。我们再看二章二十八节开始的，就是神要把灵交给凡有血气的，神要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，圣灵要浇灌我们。我们可以说神的惩治来了也没有来，我们承受也没有承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神让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， 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跟他一起受惩罚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，又是基督为我们受惩罚。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美善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做了，所以罚神也罚过我们，做好我们也做好了，所以神不再惩罚我们是公平的。我们在基督里一起跟他受罚，一起跟他得奖赏，但是我们又没有，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好事，神就把这个功劳算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信靠神，就把一切的赏赐算在我们身上，本来是赏给耶稣基督的，现在也给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也沾光了，我们也得福了。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保罗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他复活了以后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耶稣完成了上帝的任务，神非常喜悦，就把最宝贵的圣灵赐给他，他再把这圣灵分赐给我们。耶稣要把圣灵分赐给我们，因为这是太大的一个恩典，耶稣需要完成上帝的工作，耶稣需要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代赎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我们得到了圣灵。圣灵是谁？就是 Who is Holy Spirit。 各位，圣灵不是只是一种能力。我们感谢主，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注意到圣灵，但是呢有很大的偏差。灵恩派弟兄姐妹一讲到圣灵，马上想到的就是方言、神迹、奇事这些事，这些是有的，但是这叫圣灵外在的工作，这些工作不是赐给每个人的，也不是随时都有的，偶尔有这些事情。有些教会的那个现象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真的医治，也不是真的方言，是做出来的，但就算是真的也不是都有的。可是圣灵内在的工作，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是给教会每个人都有的。这个内在的工作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圣灵是保惠师，保惠师、安慰师、鼓励师，或者圣灵是安慰者、鼓励者、责备者。你看，安慰、鼓励、责备这些字眼都是形容心理的状况。圣灵让我们被激励、被责备、被安慰，圣灵让我们在患难中有盼望，在艰难中有平安，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，这是圣灵主要的工作。内在的工作使我们确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使我们确知圣经是上帝的话。我很喜欢引用的一段经文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原文是灵不是心，奴仆的灵仍旧害怕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有圣灵，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，尤其我们不怕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是可畏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非常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，当我们有神的灵丰富的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我们有儿子的灵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能喊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他是让我们有盼望的。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 这让我们里面有平安，让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有爱。感谢主，求主的圣灵不仅常住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让我们更丰富更长久地得到圣灵。所以圣灵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，每个基督徒都有，但是有的人他不渴慕，他血气，他的老我还是很强，那个圣灵在他里面很弱。那以色列这个地方干旱，所以圣经也用水来形容圣灵，圣灵的喜，这是跟水有关，圣灵的充满也跟水有关，圣灵的浇灌也跟水有关。我们不去分析这几个词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干渴的、干旱的、没有生命的，我们需要圣灵像雨水一样浇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欣欣向荣。圣灵不是在新约才有，不是在五旬节以后才有，圣灵既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就永远同荣同尊同受敬拜，互信互爱，互相尊荣。在创世纪一开始这个世界创造，我们往往会说创造是圣父的工作，救赎是圣子的工作，教会成圣是圣灵的工作，可以这样讲。不过就三位来讲，我们这样讲可以，你不要忘记一体，所有的工作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有参与。创造的工作，我们记得创世纪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那美妙的创造就进行。那么早在创世纪，后来在但以理书都有这个情形，神看不见，圣灵好像也看不见，可是有人心中有圣灵，有神的灵，居然外邦人也看得到。约瑟解梦，哇，那真是精彩啊，以至于法老听他解梦完了，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，我们到哪里去找。丹尼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在波斯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有一段时间被伯沙撒王冷藏了，伯沙撒王有大问题的时候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太后说在以色列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但以理，他里面有神的灵。各位，神看不到，圣灵看不到，但是心里面有圣灵充满的人非常的丰富。神在旧约就让人有圣灵，因为神根本不会改变，旧约新约都是有，只是旧约比较多是预言，新约比较多是成全。那么旧约讲到圣灵的工作通常比较短暂，比如说士师记里面圣灵的工作会临到参孙身上，甚至在撒母耳记会临到扫罗的身上，而且圣灵临到都有个现象，又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不要分开的一个证据，就是有圣灵的充满就会讲话，传讲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但是在旧约的时候比较短，比较不深入，而且也是提醒我们，我看到扫罗，我看到参孙，我看到这些大有能力的人，也是圣灵有感动、圣灵有工作的人，但是他们是很属血气的，就让我想到新约的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，他们有许多圣灵的恩赐，但是保罗说 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。神很大方，神把他的恩赐按他的意思分给了许多的人，但是许多人有这个恩赐并不一定就属灵了。你们不属灵，你们没有爱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属灵，让我们有爱。事实上旧约里面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当然是有它的价值，可是也因为人的软弱，这个也带来了很多祸患。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最强烈的记载，百姓的叛逆、可拉党的叛逆、探子的叛逆，大概都从一件事开始，就是圣灵的赐下。怎么会这样？在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向耶和华抱怨，我要死了，这把管理这么多百姓的工作给我，我实在受不了。那么耶和华就说，好，我把赐给你的灵分给其他的长老，这样可以分工，减轻你的辛劳。于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以后，这七十个人就聚在一起，耶和华就把灵降在他们身上。那么这七十个人呢，圣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他们就有神的灵，像摩西一样能够说话，能够管理，有权柄。可是人一有了这些恩典恩赐，就我刚刚说的，跟哥林多教会一样，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方言有方言，要财富有财富。当我们有的时候，以色列好像就开始自大了。伊利达、米达就不愿意去摩西那里了，这个不愿意去不是小事，后来可拉党也做过一样事，不愿意去摩西那里。然后你看是一连串的悖逆，亚伦和米利安对摩西是何等的情啊！米利安是大姐姐，长女如母哎，米利安是救摩西命的人啊，他那么爱弟弟。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，米利安说的话就是，哟，耶和华跟你摩西讲话，不也跟我讲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到，我每次看到这句话就心一惊了，这话耶和华听见，米利安到处讲，我想摩西听见了，但是他无话讲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他没有做什么反应。耶和华听见了，你们三个出来，责备了米利安，长了大麻风。然后就是差十二个最优秀的情报人员进入迦南地，最优秀的人成功的把迦南地的土产带出来，但是他们也是很会讲话，我们不能去，那里城墙太高大了，那里的百姓太强壮了，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样，吹一下就没有了。各位，谣言散布的很快，福音传扬的很慢，福音是 gospel， 谣言是 gossip， gossip 传的真快，我们真自动的要传，福音传得很慢，不想讲也不想听。这些人不是传福音的，不是报喜信，他们报噩耗，我们绝对不能去，他们太强大了。以色列人被他们说的放声大哭，要回去。百姓再一次悖逆， 摩西向耶和华求赦免他们，继续有可拉党的事。各位，可拉党跟以色列其他的罪不一样哦，他们不是行淫乱，不是拜偶像，他们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那一群羡慕善功。今天教会里这样的人太少了，我们都惧怕善功，我们一听到要请你有一点服侍，哦，大家都谦卑起来了。啊，不要不要，你找他，我不行啊，都很谦卑。可拉党一马当先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对不起，实在这种事情太敏感，有点尴尬。我不是在帮牧师讲话，我只是在传递我认为上帝讲的真理。在教会里面，不管我们是会众制、长老制，任何一个制度，我自己看，牧师还是领袖。可拉党这群很优秀的人叛逆，说摩西亚伦专权，摩西也没有办法，摩西就求上帝来做工作，当然是非常可悲，我们就不去讲他了。当摩西的事件完了以后，以色列人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并没有更好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旧约就是上帝的失败史，上帝不会失败，但是看起来是失败，看起来这群他所拣选立约拯救带领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，降下马拿，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，鞋子没有破，带领他们在旷野背逆，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在流奶与蜜之地背逆。大卫的出现，昙花一现的让以色列有一点亲近上帝，后来就不行了。国王多半不再敬畏上帝，越来越得罪神，约珥书只是反映出上帝的愤怒，后来亡国了。在他们亡国之前，以色列的悲哀是很重的，我们越来越弱，我们还有没有希望？那伟大的先知以赛亚，他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虽然离开，虽然耶路撒冷圣殿也毁掉了，圣民也被掳到异地了，甚至连约柜都不见了，以西结就是说耶和华走掉，不要以色列了，因为以色列不要他了。以赛亚预言，有一天你们会回来，有一天上帝的子民是会回到荒凉的地方重新建造。你要让上帝的子民回来，也让上帝回来，要让上帝的子民听到安慰的话。以赛亚书40章第1节，憨豆弥赛亚的男高音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告诉他们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你喊叫吧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荣美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话吹在其上。他回来了，修直他的路，他的百姓也回来了，修直他的路，百姓能够回来，百姓能够服侍上帝，因为有一个耶和华的仆人。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，有一个神秘的耶和华仆人，这耶和华仆人 可能有以色列的成分，可能有教会的成分，当然最清楚的他是预表预言了耶稣。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。我们最熟悉的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而我最喜欢的是第四节，他不灰心，他不会灰心的，因为圣灵跟他在一起。这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但是圣灵不只是跟主耶稣在一起，因着耶稣的工作，上帝对他有赏赐，有赏赐就把圣灵降下来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讲，他们聚在一处，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大风吹过这几个字跟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非常相似，因为神那个意思就是大，风就是灵，大风吹过也可以形容神的灵飘过来。当神的灵在水面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受造；当大风吹过了，我们就重新受造了。当时的门徒变成了新造的人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各位，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，犹太人都回来过节，所以地中海那一带的犹太人也回来过节，那些人都是很优秀的，都是在地中海周围这些文明的地方住了很久的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过节，尤其看到他们从加利利来都是土包子，突然圣灵降临下来，然后他们就信了耶稣吗？没有。当教会被圣灵充满，众人用各种方言讲出上帝的大作为的时候，旁观者的反应是惊讶、猜疑、讥诮。那这些人喝醉酒了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下来，大家的反应，外面人的反应是这些人喝醉酒了。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后来信了，是怎么样？是彼得站起来，根据圣经讲了一篇道。彼得说：“我们没有喝醉酒，你看到的事情是在旧约已经预言的。”哎，彼得是一个乡下渔夫，哎，他居然这么熟悉圣经。各位，以赛亚书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，等等。圣灵要来的预言好像不多。彼得说，现在你们看到的现象是旧约约珥书的话。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，老年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各位，这是约珥书讲的。我们这里有个例子，可以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学习一个功课。彼得说，约珥书上的预言现在实现了，可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只有一个，就是大家用别国的话说上帝的大能，只有这一个。这个在约珥书里没有预言的。约珥书预言什么？ 第二周预言说少年人这异象，那天没有异象。老年人说异梦，那天没有异梦。他们要说预言，那天没有人说预言。有血有火有烟雾，那天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雾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那天日头没有黑暗，月亮也没有血。可是彼得说，这就是约珥书的应验，告诉我们圣经的应验方式跟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啊。这些人没有喝醉酒，上帝预言大而可畏的日子从今天开始实现。然后彼得马上感谢主，马上求主让我们凡事都马上立刻想到耶稣。彼得立刻说，这件事早不发生晚不发生，为什么现在发生？跟50天前你们做的一件事有关，你们把耶稣杀了。然后彼得又引了圣经，又引了圣经25节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致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他引的是10篇16篇。哎呦，这么熟悉啊！引约珥书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，引10篇16篇告诉大家这个事现在发生是跟耶稣有关系。然后最后他说，这个诗篇里面讲的不是大卫，而是耶稣，因为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是110篇的话。彼得一个渔夫站起来讲，引约珥书，引10篇16篇，引110篇110篇，清清楚楚的把圣灵的工作、耶稣的工作讲出来，讲完了，那些讥诮、惊讶、猜疑的人就觉得扎心。哎呀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杀错的人，你们要悔改受洗。那就开始了基督教的纪元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我们实在亏欠太多了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主让我们继续在这个火焰下蒙恩蒙福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的灾难和击打，赐给我们今生来生一切的祝福。愿我们生活中有圣灵，有丰富的圣灵，求主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圣灵，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像一棵溪边的树一样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恳求主恩待教会。主啊，我们能够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，一起聆听，一起侍奉，真是感谢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圣灵更多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做任何的事或者休息，我们都有主的灵、主的心，有盼望，有平安。若你许可，叫全球的疫情早日过去，让我们都过平安的日子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